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的个性也不一样，我们有软弱的，有刚强的，有体面的，有不体面的。可能以人的眼睛来看，有些人有学问，有些人没有学问，可能有些人做的职位高，有些人做的职位低。不论是什么，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都是不可少的。当然在这里主要还是在用在恩赐上，所以呢，在恩赐 神把恩赐赐给教会是有多元化的，而我们信徒就应当要各自衡量自己的恩赐，我们都应该要找到自己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神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恩赐的，你不可以说我没有，你只能说我还不知道。那怎么办？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来衡量，而且要找到我们自己的恩赐，然后我们要忠心的来运用我们的恩赐，因为这是每一个身上每一个肢体都不可少。不要以为说没关系，我不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我也不要用我的恩赐，反正少了我一个也没关系。我们常常都是这样想，教会这么大，哎呀，人家也不认识我，有没有我都没关系。不是的，身上一个肢体都不可少。我们要建造教会，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神给每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的恩赐都要给神用，而且要忠心的来用，才能够把教会建造起来。所以盼望我们在这里，如果你还不清楚自己的恩赐，你可以祷告求神让你明白你的恩赐是什么。这个恩赐不一定要很伟大，不一定要以为说我不会讲道，我也不太会关心别人，但是也许你会做一些事情。就举个例子，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要收钱，收钱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收的，有些人收钱收到最后那个账都不对了，他应该收的钱跟实际收到的钱对不在一起，然后可能他数钱数了三次都是不一样的钱数目。所以也许我们有些人神给我们的恩赐是可能是在做比较服务性方面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而且不要看恩赐哪一个说哎呀我不会讲道，会讲道的人好像神比较重用他，不是的，一个都不可少。每一个那个不体面的，神要给他加倍的体面，那个人眼里面看不俊美的，神要给他加倍的俊美。换句话说，我们是多元化的，而神把我们具各安排在身上，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发挥忠心的运用我们的恩赐来建造神的教会，这是多元化。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可以欣赏神给多少的恩赐给教会。神是一个创造的神，是非常有创造力的神。因此圣经列出的这些恩赐哥林多，我们看后面28节29节有列一些恩赐，或者说罗马书也有列一些恩赐，那些只是一个 listing， 只是一个表列，不包括所有的恩赐在内。如果我们看保罗在每一次列恩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都只是他举例言之，举出一些例子。所以可能你有的恩赐不列在圣经上，那并不表示不是恩赐，但是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心智，教会都需要，你是不可以少的。而且我们需要按恩赐来侍奉。今天很多时候教会有需要，我们就会去找，我们就说哎呀来，我们需要这个侍奉。我们不在乎你的恩赐合不合适，我们只在乎说现在有一些侍奉需要有人做，所以我们就叫人来参与这个侍奉。当然有一些人我们当中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恩赐，如果教会有一些需要，你是可以去尝试看看，因为当你做你才会知道你有还是没有，你从来不做你就不会知道你有还是没有这方面的恩赐。但是如果你参与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没有这个恩赐，那怎么样？那就不要，也不要不好意思，就很 坦白的说，这实在不是我的恩赐，可以再找别的人。当然我们还会有一堂，还会有两堂，再详细的来讲这些恩赐，也把各种的恩赐跟大家来解释，让大家可能可以更具体的来考虑，来探讨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恩赐。好，这是多元化。第三呢，这里肢体的比喻就讲出一个相互性，肢体是互相需要的。所以这个第十五节，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二十一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而且肢体身上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身上的肢体是互相需要，而且是互相依靠的。没有眼睛，脚怎么知道要往哪里走呢？眼睛如果看不到的话。所以这个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彼此是互相需要，而且是要互相依靠的。我们要在基督里面互相联络，做肢体。所以在恩赐的运用上，我们不同的恩赐需要彼此配搭，并且呢，这里保罗还提到说，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我们是互相的，互相需要的，互相依靠的。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都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都一起快乐。我们必须认识我们之间这种互相的需要和互相的依靠的关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觉得人家不需要我，而我呢也不需要别人，这不是神的启示。我们不能做个人基督徒，神的心意是要建立一个信徒的团体，借着这个信徒的团体，我们彼此依靠，彼此需要，彼此扶持，彼此劝诫，彼此配搭，彼此勉励，就是这样一个互相的关系来建立这个教会。好，所以这是身体的比喻，讲到教会的性质。但是另外保罗也用身体来说到，基督是头，教会是身子。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头，这所强调的就是基督在教会里面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教会要顺服基督，并且基督是头，也强调教会的肢体要连于基督。我们怎么样连于基督呢？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顺服他的命令。我们这样子连于他，我们彼此才可以联络得合适。这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这都是跟基督是头。我想我们都知道头在我们身体上的重要性，因为脑子是在头部，所以我们的脑子发命令说举起手来，我们就举手。我们的脑子在思考，我们的脑子也在帮助我们身上所有肢体的协调运用。所以肢体要连于元首，而都要听从元首，顺服这个头所说的。假设头说往前走，脚不听话往后走，那这个身体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来行动。所以这个头强调的是两方面，绝对的主权，在教会里面基督有绝对主权，教会应当要完全顺服基督，并且每个肢体也都要连于基督，降服听从基督的命令，来互相联络，才可以联络得合适。好，那肢体的恩赐的运用，各样的恩赐才能够彼此配搭。所以有人在教会里面他很有恩赐，譬如说他很有传福音的恩赐，他就大力提倡我们都要去传福音，全教会都要动员传福音。是，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但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除了传福音，我们每一个人有也有还有教会还有许多其他的功能，譬如说肢体的关怀。那我们晓得肢体的关怀也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是人跟人要建立关系，要去关心，是要花时间的。 那传福音也要花时间，所以教会各方面的恩赐的运用所带出的功能是要彼此配搭，一起来连于基督，然后能够配搭的合适，教会才会健康的成长。教会如果只是偏向某一样，没有一个平衡的时候，这个教会不会健康的成长。所以现在美国教会的这些神学家，他们已经不多讲教会增长的理论，怎么样好像让人数增加，他们现在大部分着重强调的是教会怎么样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因为如果健康就会成长，我们知道像人小孩子身体健康他就会长，是身体不健康又瘦又小又弱。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在这些教会的增长强调就是教会的健康。那当然教会要健康的成长必须连于元首基督。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使徒保罗称教会是神的家，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他对以弗所教会说，如今你们不再是外人，乃是神家里的人了。保罗也给提摩太一些吩咐，怎么选立长老跟执事。他说他如果还没有到那里，提摩太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如何行事。所以教会是神的家，这是讲出教会是一个家庭，用家庭的关系来描述教会。神是我们的父，而我们信徒彼此之间是弟兄跟姐妹。那以家庭的关系来看，我们是应该彼此之间真正的相爱，彼此相交，而且彼此共享，而且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就是家庭，是不是？我们兄弟姐妹吵架，吵完了，你说还要记仇，然后以后天天在同一个屋顶之下，像仇人一样，都不讲话，也不来往，不可能的。我们在家里面，夫妻也好，兄弟姐妹也好，我们难免有争执，有冲突，可是这不会破坏我们那个一个家庭的关系，这是一个健康家庭。当然现在有很多不健康的家庭，最后夫妻就离婚，但是健康的家庭是兄弟姐妹手足之间是相爱，而且共享，而且彼此有相交的生活，即使有嫌隙，人与人之间有嫌隙，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是一个家。而且家也讲到这个归属感，我们回家，我们觉得有一个家，这是我的家，是有一个归属感，所以这教会是神的家。第三，保罗说到教会是神的殿，彼得也讲到说基督是活石，我们也都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所以教会是神的殿。那这是以一个建筑物的比喻来描述教会。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提到他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给教会立了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上一堂已经讲过了，所谓教会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意思就是说教会乃是基于基督一切的工作，基督所做一切的工作，包括基督在地上他的传道工作。因为那时候他拣选了十二个使徒，他教训他们，他也设立了圣礼跟圣餐，而且他又差他们要去领万人做门徒，给他们这个大使命。所以这些使徒们就把基督的教训继续的去传递下去，使徒们就去宣讲这个福音。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使徒们宣讲福音，就领更多人进入神的国。五旬节的事件虽然是一个神迹，可是这个神迹本身并没有让人能够信基督，乃是他们看了这神迹，他们说这些人喝醉了，于是彼得就抓住这个机会来告诉他们说，这些人不是喝醉了，这是神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现在应验了。他就讲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听的人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他的名受洗，就必罪得赦免，而且可以领受圣灵。于是那一天就有3000人信主。所以借着使徒传的道，然后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这都包括在基督的工作里面，基督拣选使徒，而且借着使徒来拓展神的国，把基督的教训传递下去，并且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赐下圣灵。教会就是建立在基督一切全部的工作的基础上，所以基督就是这个根基，没有人可以立别的根基，因为基督用宝血把他教会买赎回来。但是不但基督是根基，而且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神的殿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在旧约我们知道神的殿，神是借着圣殿表明他跟以色列人的同在，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这里他用一个比较不同的比喻，把使徒跟先知比喻为根基，但是基督是房角石，所以追根究底还是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也是对哥林多教会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这里看到教会是神的居所，神的灵住在当中，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每一位信徒里面，也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刚刚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是指哥林多教会，教会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其实原文就是说住在你们当中，就是当我们这样聚集的时候，神的灵在我们当中。但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第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这里讲到个人，我们个人的身体也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综合起来说，神的灵住在每一个信徒里面，我们的身体成为神的殿，但是神的灵也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这些信徒，神的灵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神的灵也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的身体以及教会都是神的殿，是神借着他的灵住在其中。那么这是我们看见保罗用神的殿来比拟教会。最后我们看的就是教会是圣洁的祭司，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在那里也是讲到教会是神的殿，他说你主是活石，你们呢也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第五节哈，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这里把教会比拟成圣洁的祭司。我们知道旧约的祭司是站立在神面前，在圣殿中来侍奉神的人。旧约的祭司在圣殿中侍奉神，是 站立在神面前侍奉他。而祭司最主要的工作是为百姓献祭，同时祭司也宣讲律法。第三，祭司为百姓代祷，这是我们看到旧约祭司的主要的工作。但是祭司，唯有祭司能够在进神的殿来站在神面前来侍奉神。因此在旧约我们看见只有亚伦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后裔才能够成为祭司，承担祭司这个职任，也就是说神是拣选亚伦跟他的后裔来承担祭司这个职任。但是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说，在新约的时候 人人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我们是圣洁的祭司，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因此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也要有所献的，我们也要献祭，好像旧约的祭司执行他们的职务是献祭。我们所以彼得前书说，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献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旧约的献祭是用实际的动物，牛羊啊，鸽子，实际的动物把它杀了，在祭坛上啊献上。我们现在为祭司，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所献的是灵祭，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有一个具体的，好像当年只是一个一些牲畜献在祭坛上做赎罪祭、赎愆祭、燔赎愆祭、燔祭等等哈。当然以前也有用植物献用收成来献祭，是素祭，但我们现在是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这个灵祭包括什么呢？包括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行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敬拜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那里我们献的一个灵祭是什么？我们自己的身体。但这个身体不是像旧约要杀了，是活祭，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也就是说我整个人成为来遵行神旨意，来为神而活，这叫做我们所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是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另外这个灵祭也包括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这里讲到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 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献的灵祭包括我们常常要用我们的口来把颂赞归给神，也就是说用我们的口来赞美神，来感谢神，这是我们献的灵祭的 一方面。但是还有一方面，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还有什么是灵祭呢？我们的善行，也就是说我们对别人所行的善事，以及捐书，捐书就是周济贫穷，在这里这个捐书所这个字意思是指的周济贫穷。所以我们周济贫穷，我们对别人显出的恩慈良善各样的善行，这也是我们所献的灵祭。那么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也称腓立比教会打发这个打发他们那里的以巴佛送钱去支持保罗宣教的工作。保罗说他不拿哥林多教会人的钱，他要就是说不拿钱来传这个福音，好叫他这个传福音的权柄啊不至于受到拦阻。但是呢他生活上的需要，就有马其顿的教会啊，不，就有腓立比的教会来供应他，也就是在马其顿啊，腓立比教会是在马其顿。所以腓立比教会不止一次差人送钱去支持保罗的宣教工作。而在腓立比书四章的十八节，保罗说，我从以巴佛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悦纳的祭物。所以这个奉献也是一种灵祭，也是我们所献上的祭物。所以像我们主日崇拜，我们都有一个奉献的祷告，我们的奉献我们虽然不收，是请弟兄姊妹丢在奉献箱，可是这个奉献祷告就是来表明说，我们这个奉献就是一个我们做祭司，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祭，这个奉献就好像一个馨香的祭献给神。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献上的属灵的祭。当然没有具体的经文直接的说明，但是我们相信教会的代祷祷告， 我们为弟兄姊妹为宣教工作，我们的代祷也是我们所献的灵祭。我当然也包括我们宣讲这个福音，这也是属于我们所献的灵祭等等。所以最后我们就从这四个比喻，我们来看指出我们教会应当要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竭力追求的目标。从基督的身子来看，我们应当竭力追求更加的彼此倚靠，而且呢，我们要珍惜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不管这个恩赐是什么样的，不管人看来体面不体面，我们都珍惜，每一个都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彼此倚靠，而且珍惜不同的恩赐，我们运用我们的恩赐彼此配搭。并且呢，我们既然是身子，基督是头，我们也要更加顺服基督，来彼此联络得合适。只有当我们顺服基督，我们才能够彼此联络得合适，这个配搭才能够配搭得合适，身体才会健康的成长。那这是我们从基督的身子来看，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也要更加的彼此相爱，彼此相交，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我们真的是要像一个家庭，像一个家庭那样子的彼此相爱和彼此相交，共同来分享一切。那么第三，教会是神的殿，所以教会应当清楚地意识神的同在。我不知道当大家每个主日来这里敬拜神，你是不是真的清楚意识神在这里，神与我们同在。不但我们要自己很清楚意识到神的同在，我们的聚集也要叫别人可以从教会看见神，也要叫不信的可以从我们当中看见神。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讲到他们恩赐的运用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他们说方言或者说说预言，他们应当要以造就人为目标，而他们运用的时候应当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来运用。所以如果他们当中都说预言的都说方言，又没有人翻方言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听得懂，那不信的人进来就要说他们是疯了。但是如果他们是说预言，说预言就是说造就人的话，如果是说造就人的话的时候，即使有不信的人或者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听见了，就会被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被显露出来，他就会俯伏在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教会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应当很清楚的意识神在我们当中，神与我们同在。不过我要提醒一件事情，教会如果是不圣洁的话，不可能有神丰富的同在，我们不要自欺。如果教会不悔改不圣洁，圣洁的神跟罪是不能够并存的。所以当教会不圣洁的时候，不会有神丰富的同在，神不能够在我们当中，神不能够跟不洁净的人同在。所以我们就是必须不断地在神面前悔改，我们不是靠自己去讨神的喜悦，靠自己去达到神的标准。我们知道整本圣经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邻里贫穷，我们必须认识自己邻里贫穷，我们是不断在神面前深切的悔改，而且转向神，那神的同在就与我们丰丰富富的彰显在我们当中，别人也可以从我们当中看见神。最后就是祭司，祭司是圣洁的祭司，是在站在神面前来担任侍奉神。而我们知道最主要这里强调祭司是要借耶稣献上神所悦纳的祭，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几方面，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我们的口来称颂赞美神，我们要向人行善，也常常周济贫穷，或者我们 以金钱的奉献来支持宣教士，这些都是，还有为人代祷等等，都是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既然身为祭司，我们应当常常以这样的祭物献上给神。我们不应该是这个祭司是每一天要献祭的，早晚要献燔祭，然后呢，这些以色列人每一天圣殿祭坛上的火是不能够熄灭的，他们总是把各样的感谢祭、平安祭、有人犯罪赎罪祭、素祭、收割的时候感恩的素祭等等，他们要不断的把祭物带到神的面前，祭司就不断的要把这些祭物献上给神。因此我们教会是祭司，我们也是要不断的把灵祭献上，献上神所喜悦的这些灵祭。不应当只是都从来不献这些神所悦纳的，靠着基督献这些灵祭。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些比喻，让我们来了解教会的性质。这个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这个教会是跟基督有一个生命的连结，这个教会是借着圣灵住在每一位信徒当中，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也使我们彼此联合，成为一个身体等等。那教会神把各种恩赐赏赐给我们，而这些恩赐应当彼此配搭，而且是互相依靠，我们都不可以没有一个可以缺乏等等。就总而言之，从这些比喻，我们刚刚所描述的这些各种的比喻，我们可以来丰富的了解教会的性质。所以刚刚开始我已经提了，我们不可以只着重在其中一种比喻，我们要把这所有的比喻所描写的教会的性质，以及指向我们应当如何，我们要具体的把它活出来。求神怜悯我们，让今天的教会实在是能够按着圣经所启示的活出这样基督心腹的柔美，将来可以成为圣洁的心腹献给神。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从圣经的教导看见圣经的作者真的是竭尽他们所能的用各种的比喻来帮助我们来认识、来明白教会的性质。因为这个教会是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买赎回来的，而这个教会是基督用重价赎回的，也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但了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圣殿，教会是神的家，也是圣洁的祭司，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葡萄树上的枝子，也是基督的羊群当然圣经上也把教会比喻成好像农作物，教会是要不断的长大成熟等等。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些圣经作者给我们叙述教会应当有的样式我们能够明白，而这也指向我们就应该活出这个样式来，这也是我们教会应当变成的样式。求主帮助教会真的是竭力的追求这些真理，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做不到，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